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那个。我其实也不确定这边的地址要怎么诉说，但我在一个拥有贝壳的日本的建筑物的里面，然后在一个酒吧里面。那我们先欢迎酒吧的主人 Jenny。
你好，大家好，我是 Jenny。
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好了。
哦，我们这个站叫做阿佐谷阿萨嘎亚。嗯，其实是离新宿蛮近的地方，从新宿过来大概三四站的距离。嗯。
然后这个是你的店，
对，这也是我的店，台湾料理吧。
台湾料理吧，嗯，哦，对，如果你从那个车站走出来的话，会先看到的东西是一颗珍珠贝壳吗？
没有啦，从车站走出来就会看到这个繁华的街景然后我的店是在一个很小的巷子里面但你转过来之后就看到很暗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珍珠贝壳，就是我的店。
嗯嗯， Jenny 是什么时候来这边开店的？
我是开店去年三月才开的，快要满一年了。
快要满一年了，
嗯，
怎么会落脚在这边？
你说这个地点吗？
对对对。
啊，这地点说来话长欸。
哦，
就算是有缘分。
嗯，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就住在这一站。
嗯，
然后后来经过了求学，然后去上班啊干嘛的，都是住在这一区。
嗯，
然后因缘际会之下遇到这个物件，就在这边开店了。
嗯，哦，你是先决定要开店再看到物件，还是看到物件再？
我是先有开店的想法，
哦，
然后有了这个物件就刚好凑上了。
哦，了解。
对，
形容一下这边的样子好了。我们假设他们都是那个看不见的人，我说我们的听众，
哦，没有画面。
对对对对对，
形容这个地方的样子哦。
它是一个
它其实那个入口，大家有看过霍尔的移动城堡的话，有点像那个感觉。
嗯，
就是外面感觉有点破破烂烂的，可是就一个很小的门，
嗯，
很小的门，然后一个很大的建筑，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进来之后呢，就像霍尔移动城堡，因为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然后里面有很多，其实我第一个看到其实爱滋味甜辣酱，
那个是我最近在试的新的料理要用的了。
哦，
我最近在试做霸丸。
你在做霸丸？
就是因为我很想吃霸丸。哦，然后最近就在尝试要出霸丸这道菜。
对，
然后甜辣酱什么，就用各种酱来调调看看怎样可以比较接近啊。
旁边还有王子面，对，欸，那是什么面？
那个维力炸酱面。
维力炸酱面，这也是准备要那个。
维力炸酱面是有在卖的
哦，
就是我有卖炒泡面。
嗯嗯，然后那边有写着你的菜单。
对，
嗯，台湾料理霸的菜单长怎样？可以介绍一下。他写日文我看不太懂。
哦，写我的基本上每天会有的就是会有卤肉饭，
嗯，
还有珍珠 set。哦，我的店名叫珍珠，这家店叫珍珠。
嗯嗯，对对对，
珍珠 set 就是有烧麦四种跟一个小笼包，就是一个小蒸笼的一个小点心这样。
嗯，
然后再加上下面那一排，每天会有七八样不同的，嗯，那个叫 hikari 是什么？
小菜。
不是，就是每天换的哦，每日更新的菜单啦。
哦，了解。
每日当日菜单。
好，今天的当日菜单是沙茶葱爆，是吗？
对，葱爆。哦，今天是葱爆牛，葱油饼加蛋。哦，然后还有香菇贡丸汤，还有香肠炒韭菜。
哦，
然后下面那个是豚足，那个是猪脚，卤猪脚，
卤猪脚
跟，哎，我记哦，还有卤豆腐。最后一个是每日炒饭。
每日炒饭
我会看有什么材料然后做炒饭这样子。
哦，然后冰箱里很多台啤系列的东西。
台湾的酒的话是台啤。嗯，然后还有一些我跟我朋友们想到的一些台湾的调酒
了解。这个 idea 怎么来的？怎么会想要在这个地方然后用这些料理来开一家 bar？
原本我只是在日本想吃台湾料理，但是找不到我喜欢的店，然后有一些菜我想吃吃不到，我就自己做。
嗯，
然后做着做着 就开始不想去公司上班了。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去公司上班。我还是想要自由一点。
对，
所以就有了开店的这个契机。然后又刚好很幸运的遇到一些贵人，一些日本人啊，还有香港人什么的，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发现了我，然后找到这个店，然后就大家组织起来。
发现了你，
发现了，对，发现了我，
什么意思？
发现了我不想上班，然后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对料理是有兴趣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约我做一些活动，在
真的
那时候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做活动，做活动做着做着，那就变成一间店了。
活动是说像市集啊，
有点像 pop up， 就是去别人的店里面一个礼拜做一天台湾料理之夜。
了解。所以现在看到的菜单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做的那些？
完全不是，一开始就大概就是卤肉饭。我那时候很常就是卤肉饭跟醉鸡。
醉鸡哦，
醉鸡哇。因为那时候做 pop up 不用做那么多菜单啦，只要大概两三样就好了。然后后来发展出来的就是慢慢，通常都是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蛮明确的。
对。
但一开始的那个回馈是什么？就是说台湾食物在这边大家买单吗？或者你的客人都是？
日本人非常喜欢台湾食物。
是。
就是跟台湾人很喜欢吃日本料理一样的喜欢。
真的。
所以回馈但好啊，很好啊。大家觉得这个区域就阿佐谷这一站其实原本是没有台湾料理店的。虽然东京有很多卖台湾料理的，但是刚好这一站没有。
了解了解。所以你会去吃别人的台湾料理吗？
我会，我有一些朋友是在开台湾料理店的。有一些店我觉得好吃的。但不多。
我想可以理解。
对，但不多。
对，所以这家店现在一个礼拜营业几天？
我一个礼拜开五天。
五天
基本上是这样啦，固定每个礼拜开五天，但有时候会有比较想要休长假的时候再不定休这样。
所以我看营业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凌晨
一点，
然后礼拜，然后就是一个礼拜
礼拜一跟礼拜四是公休。
是只有你一个人？
对。哇，但是这间店很小啦。大家看不到。
对对对，
这间店就是只有七个位置，大家想象中的有点像深夜食堂那种气氛。
日本很多这种小 bar。
对，光是这一站就有300间店。
真的假的？
对，
光是这一站，
光是这一站的周边就有300间店。
天哪，
日本很神奇，他们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变出各种花招。
对，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小店或那一条巷子然后很多这种小店的时候，我都在想象这边的样态到底是什么，因为感觉每个人好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地方，可是里面位置其实又很非常非常有限。
确实是。而且日本的客人他们黏着度其实蛮高的。就是每一个人他们喜欢的店通常就是常客们就是会一直去那些店固定。
但他一开始要怎么知道就是这是属于他的位置？
他来了之后就知道了吧。通常我自己也有我自己喜欢去的店啊。固定那几家你会有比较有安全感的地方。
安全感？
因为你熟啊。我比较不是那种会一直去开发新的店的人啦。
但我有耳闻日本人的那个就是距离感就是比其他人种都多啊。
这个部分就是这一个区域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都说这附近就是三病区，就是我现在店的阿佐谷旁边的高原寺。然后还有过去一点是迪瓦那边这一个区域的人。相对起来距离感没那么远吗？我们说很像村子了。
真的
大家的关系其实蛮近的。然后也都很互相帮助。所以这300间店他们有一点像守望相助，都会互相照顾各个店。
所以在这边开店是一种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其实蛮快乐的。
很快乐。
其实蛮快乐，就是会有被客人照顾的感觉。
真的？像什么
、有些常客他还会就他们我什么我如果从台湾回来他们还会 送我花。对，他有之前
这么温馨。
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回来，他然后客人说：“哎、欸，你回来了。”他捧一束花来，上面写着说：“我开利那塞，欢迎你回来。”哇，
真的、哦，
开店可以开成这样，很蛮感人的。
对，
然后或者是有什么客人去吃了附近高级的餐厅，嗯，他会带再另外打包来分给我们大家吃。
真的，
嗯，就其实蛮温暖的。
嗯嗯，但这是你第一次开店吗？
对对对，
一开始有做什么准备吗？
我没有准备什么哎、欸，
就是看到好的空间，然后就开了。
对，
哇，
对，
这么
就是有机会，然后刚好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吧。
嗯 嗯，
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就先开啦。嗯、
开了人就来了吗？还是有什么方法让人走进来？
一刚开始开，因为我也在日本有一段时间了、嗯、现在也5年，
嗯，
有一些朋友、嗯、所以朋友有来、嗯、后来就累积了常客，
嗯，
就现在还算蛮稳定的，
嗯 嗯，
毕竟位置不多，七个位置，
但七个位置要坐满也是不容易、
七个位置坐满就会蛮忙，
嗯嗯 嗯，因为我们就你刚刚提到深夜食堂，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对那个老板跟客人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个客人之间的故事啊等等这些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哦，这是真的，大家看的日剧是真的，
真的、哦、
我每天都在看这些故事发生。
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人，他来他原本在谈恋爱干嘛，然后下次就分手了、或怎么样，然后这个人他结婚，可是哎，怎么带一个女生，是谁？那我们就是不说
了哦，所以你啊，就、
哦、然后这边也产生了一些情侣，
真的
在这家店，我都说这边开始变也越来越像庙了。
那你是什么？
我是、
住持或者是
之类的，
所以
媒人婆啦，
你会做媒人婆的角色，是不是？
我也不是
这样讲出去，
我
怕太多人会来，
我也不是真的没和他们，但。哦，我不知道，可能会来的客人属性本来就会比较相近，通常是这样的，所以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让他们有一些好的对象，
嗯嗯，
遇到的机会吧，现实中的 Tinder、
嗯、就你说现在这些位置这样子，
对啊，这间店这个位置，嗯，
你通常会怎么对这些客人？因为我不太确定，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之前是开咖啡店的，在台南、嗯、所以开店然后照顾每个客人或是走进这家店的客人，其实慢慢就会有一个样子，然后你比较能够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啊或是什么什么的。但很难想象在东京开一个台湾料理吧的时候，作为老板你怎么 handle， 或是你有什么样一定的方式在照顾这些客人吗？而且这里距离好近
哦。距离很近，
对，
对，
嗯，
照顾吗？与其说照顾，就是有一个很适当的距离感其实就好了。我觉得就是其实跟这跟你一般在外面交朋友一样啊，
嗯，
你跟这个人合你就跟他聊天，你跟他不合你知道你阅读他那个空气跟你不合就算了，他可能吃完饭喝了一杯他就走了，但如果合得来的人他之后还会再来，来了一次两次三次，那个口无遮拦的程度就越来越你就
通常是喝酒之后发生的事。
对啊，这边是酒吧了。
对、
嗯，而且我自己也都在喝啊。
哦，口无遮拦的例子有哪些？
口无遮拦的例子，
嗯，就是你要承受一些故事吗？或是他们会想要跟你说什么？
通常女生来一定都是讲感情的事情啊。
哦，真的哦。
就这边的女性客人其实比例蛮高的，单身女性很多。
真的，
在日本的这种酒吧、啊、喝酒的小居酒屋、
嗯，
女生要一个人去。对他们来说有点难。
为什么？
以日本文化来说、
哦、
嗯，就是就像以前有一个传说是说女生一个人去吃松屋去吃吉野家会被侧目。
真的？
这嗯，现在比较还好了，但以前是这样子、
哦、
就是很重男轻女跟很大男人社会。
天哪。
所以酒吧类也是这样，有一些比较害羞的女生她就会不太敢一个人进各个餐饮店吃吃喝喝， 然后但稍微年纪长一点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放得开
姐姐了，
对，姐姐们就比较 OK。
对，因为你是女生，然后
对，因为我是女生，然后这个小小的店，然后女性客人又偏多，那大家如果从窗户外面看到啊，这间酒吧女生的比例蛮高的，就会比较容易踏进来吧。
女生跟女生之间的那个对话，在跟你的那种对话，是
我有一个很长，从一刚开始开店就来的常客，那时候他就在讲说啊，他跟他十年的男友分手了，
哦天哪，
所以他现在不得不要出来外面，他不得不出来不然他很无聊，然后他也没有朋友，你一个人跟交往了十年，他都是一直在跟另外一半在一起，除了工作就是另外一半，十年的男友分手，然后现在在练习一个人出来吃饭，一个人出来喝酒，要认识新的生活圈，然后刚好就遇到了这间店，我也刚好才开，那我们现在变成是蛮好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哦，那要怎么样可以拓展新的人际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后来讲一讲，他说哦，我希望可以在3个月内交到新男友，
这么快，
但是我店已经1年了
现在
我店即将要满1周年他就说怎么办啊，哎呀，
会紧张哦。他
日本女生会对这种事情蛮紧张的
哦。那你作为一个台湾女生，你有办法进入她的那个语境里面，或是理解她的？
不然我就陪她聊天啊，大家都朋友。她就会觉得，有被疗愈到，但啊，日文会说 shoganai， 通常大家最后结局就是 shoganai， 哎呀，这是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他们会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或是来自于台湾，然后更容易跟你说一些就是平常不会说的东西吗？
有欸，有欸，我觉得有，而且我的观点可能就会跟日本人很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子吧，因为日本人还是比较保守，或是他们平常不太敢跟身边的日本人分享他们的事情，来这边就变成那个小秘密空间，
一个伪出国的概念。
对，我也是，但他们也会在这边遇到其他的日本人，然后这些互不认识的日本人聚在一起之后，可能频率对上了，就大家都关系还不赖。
哦，了解，这蛮特别的，作为一个台湾老板在这个酒吧这样子，
那应该是很幸运啦，我觉得。我觉得我这部分是算幸运的。之前也是有经历过在职场上大家所谓的那种日本的职场霸凌，
对外国人的
对外国人对女性的各种不平等
哦，
还是有这些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其实你也懂那个感觉。
对，但像开店之后比较少了，开店我可以决定，我是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收客人啊。
哦，你有不收的客人过吗？
有啊，有还是有一些恐怖的啊。
真的哦？
喝醉酒的偶机上蛮恐怖的。
你说他是进来喝醉酒，还是在外面就？
就是在外面就感觉已经状态不太对了。
哦天哪！
可是通常会有常客在，我的常客们都很保护我，都会说，都会就是用眼神摇头，不要让他进来这样子。
哦，真的哦。
然后那个人如果那个，哎，要进不进的，他打开门的瞬间，我就会说，哎，我们今天结束了哦。
哦，了解。
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去对应这些居酒屋文化了。但我还很菜，我还是这个居酒屋酒吧圈的菜鸟。
对，我们以前开店的时候会有那种老板间的每个月的聚会，然后就是台南店家的老板们这样子，然后我们除了交换一些情报，或是哪些东西去哪里买比较便宜啊这些，然后市场的行情啊这些之外，也会交换一下怎么 handle 就是台南很多观光客嘛，然后或是什么什么对，我们就是会传递一些秘诀，或是就是你座位怎么排怎么排，观光客就不会选你这边什么之类的。对，
是。
但你在这边有这种人脉网络吗？就是跟其他的老板一起，还是你要怎么学这个
人脉？有啦、因为我的日本朋友蛮多的。然后我又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喝酒所以就是在5年间也是喝酒学了很多，人情世故啊，各种状况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 当然还是边开边学吧。
是啊是啊、嗯、永远都是这样。
然后我有一句，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嗯、还在做活动的时候、嗯、邀请我的那一边日本人的那一方，他们就都是餐饮业的
哦，
餐饮业，对对对，餐饮业的前辈。嗯，就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们，还蛮方便的。
对对对，算是有人照顾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嗯
嗯，所以女客人比较多这边。
现在算起来应该是六四吧。
哦，但也没有差很多、欸。
欸、会敏感吗？
你也太敏感了吧。
他们也很爱问这些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日本人对于台湾跟对岸的关系这些事情，嗯，我们是很常讨论的。
很常讨论。嗯，哇，你认知很广、欸。
对对对，这边什么都可以，就是要聊感情啊，你要聊小孩、家庭、政治，什么都可以。
他们问你什么政治上的东西？
他们就最近他们就会问我说：“啊，台湾选举怎么样？”啊、哦，然后我就给他们一个表情是。可以啦，我可但是
满意，结果还
是不是，也不是说满意，就是我就会说，整体上来说呢，那个
还 OK，
还行，
还行，
有一颗心放下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的看
哦。那他们会特别关心台湾的情况，然后来这边问你这样子，或是问关心你的状况，
关心台湾，他们很关心台湾的政治。嗯，反而日本人其实是不关心自己的内政的。
我有感觉，
但他们很关心台湾的政治。嗯，每一次选举都是这样。他们都会说我们很喜欢台湾啊，所以我们不希望台湾变成香港、
哦、了解。那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台湾人或其他？
也有台湾人，当然也是有很多在、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会过来吃饭。嗯，留学生比较多，嗯，然后还有可是还蛮妙的，我后来遇到蛮多是来日本玩，那他却来我的店里吃饭，
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也其实我也有问他们说，
你变成一个景点了，
你都已经从台湾来玩了，为什么你要来吃台湾料理？
他们怎么
说？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别人介绍，口耳相传。因为你在这边是可以体会到日本当地的跟日本人一起喝酒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就算不会日文，我有我在。
没错，没错，没错。要是我也会这样做、欸，嗯，因为我从来没有踏进过我自己啦。
因为如果真的完全不会日文，要去那种小居酒屋，
对，
很困难。哦、嗯，然后那种店都老板很严格啊。
是啊、哦，
小居酒屋这种老老的，你感觉很想要进去的，很想要进去的那种小店，好像很好吃，都是日本人，很热闹的。
对，
那菜单全部都是日文，它就是没有观光客的地方，對對對對對，很难进，
很难进。
对，很难进。怎么说很难进？就是
你会建议我们最好不要进吗？作为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不会。但是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挫败感。
就是他完全没有 care 你是一个外国人。
就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可能遇到很好的店或是很有趣的经验。但如果你比较衰，你可能就会得到很冷漠的对待，或是有些日本人真的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外国人。沟通，他就会选择放弃。嗯
嗯，你自己是一个享受去这种小地方的客人嘛？当你身为一个客人的时候，
哦，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是，嗯，因为我为了练习日文，所以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去很多不同的店。
哦，真的？
嗯，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日文，嗯，然后就我刚来的时候不是就住在阿佐谷这一站，嗯、我就去这附近随便挑，我觉得气氛好像。蛮有趣的店，嗯，他们就会来跟你聊天，然后就是这样练习，嗯，日文，嗯
嗯，喜欢吗？作为一个客人坐在这种空间里面，感觉
我那时候比较常去是站着喝的那种店，那种就是比较不用担心怎么印象离开，可以马上离开，就比较比较没有那么
说走就走
了，对对对，嗯嗯，对，立吞啦，就是中文写的话是叫立吞，
立吞，
有一种形式的居酒屋叫立吞，嗯，那种店就会相对轻松一点吧，嗯。
嗯嗯，现在想有哪一些老板是你会记得的，或是
你说当初吗？
对啊，
哦，对，我当初来的时候去的店，嗯，很常去的那个立春的店，嗯，后来我开幕的时候，那边的老板还有过来哇祝贺我，嗯，我就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以前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也很常去，嗯，他说其实不记得，哦，但是他有耳闻说他附近有开了一间新的台湾料理，嗯，那就过来看看，然后嗯。 就是啊，那个叫什么，寒暄一下，
寒暄一下。他跟你说什么？客气客气的。
就是他很高兴这边开了一间新的台湾料理店啊，很有趣，很有意思，终于有人开台湾料理了，
蛮不错。然后也有香港人或中国人会来吗？会吗？
也是有，也是，就是大中华地区喜欢吃中菜的，中国人、香港人、台人蛮多的、啊，蛮多在日中国人很多，
在日中国人很多，会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况吗？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后来这边的中国人政治立场一致全部都一样。
所以你不会遇到那家店叫什么？
说
那家
啊，你说之前岩上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我这边不会啦。
你这边不会？
我这边真的很小众哦，我觉得算是很小众的地方，而且平常不会有人来这里、哦、我在日本的华人圈还没有有名到那样。
但那时候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这边是怎么看的？我简述一下，因为那个 YouTube 好像在台湾还蛮红的，就是一个日本的居酒屋，然后被中国的网红去拍东西，然后就说他有写他不要中国人入内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说什么中国人怎么样？
他不要中国人进来，然后就贴一些告示，然后就被中国网红去拍啊，然后说他歧视啊等等的。后来好像是不是延伸出来就挂了什么台湾莫惹台湾的毛巾。
其实我不是太清楚这个事件呢、欸。哦，因为来拍我的 YouTuber 是超奇怪的人啊，有个台湾，你知道多米多罗吗？
我年纪太大了。
不是那个问题，是、反正之前我之前有一个台湾的 YouTuber 来拍，他叫多米多罗，可能有一些你的听众，也许他们会知道，他本来就不是那种主流的。YouTuber 他就很电波，然后很他有被呱吉讲啊，呱吉有说他什么不堪一击啊，很电波系，所以我的客人也不太会是主流那一派的。就我还没有遇到什么这样的状况，会不会我讲了这个之后，然后就引来了一些
好啦。但我们听众其实很多、有一些中国人，但大家都是价值立场是蛮一致的，
其实是蛮应该是吧，
是是是，我们这边是没错。对，那跟他们互动有什么不一样吗？哇，所以你这边有好多种国籍的客人
哦，各种，
以及
欧美人也蛮多的。
欧美人也很多，
欧美人也蛮多。
他为什么会来这边？是因为外面
都是没有朋友
啊，这边朋友
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有一些日本的客人，日本或是我跟我同行在做这方面、咖啡啊什么店的，他们的客人有很多是欧美人，
了解，然后就转接过，
就是生活圈啦。我刚刚讲这个三病区的生活圈，其实蛮多外国人住在这边
哦，真的，所以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刚刚讲的哪一？应该每一道都是有人喜欢的，
绝对是卤肉饭吧？卤肉饭，
卤肉饭，
定番，
定番。
再来就是啊，葱油饼大家好爱哦，
真的哦，
葱油饼可能比卤肉饭还更。卖得更好，
真的，这些都是你自己弄？
对啊，哇，
你很累耶。
我很累啊，我很累，然后我还要弄酒，我还要干嘛，我还要跟客人聊天。
对啊，怎么做得来啊？
所以我休假的时候都会
放空，
就是去排毒净化。
作为，因为我没有办法想，我们以前那个咖啡店的时候，因为空间很大，然后当然有时候，但很多时候生意不好，然后人很少啊等等的，所以不会有这么的跟客人的深入的这些东西。因为我大部分工作是记者，我其实知道，如果你每天需要大量接收这一些的话，那个需要排毒的量其实很严重。
对，
有开始感觉到这件事吗？
不是开始啊，就一直都这样，
真的哦。
然后最近是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负荷不了了，就适时调整啊，不然才一年，接下来怎么办呢？
对啊，
还是要想办法消化一下，抽离一点吧。
你会跟客人吐苦水吗？
有一些很熟的人会啊，就是那种很熟的常客几乎就已经变成朋友了哦，因为我们休假的时候可能会一起出去吃饭，但吐苦水要用日文讲这么精确的苦水也是不容易。
对对，
他们看到我嘴说姐你是不是很累，我就说看得出来啊，他们说很明显你很累，我说对啊，
嗯，因为我不知道耶，在日本做服务业，我光想就觉得压力好大，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全世界最礼貌的国家。那你会做餐饮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这边还其实还好像日本说敬语的规则蛮严格的，嗯，但这种小酒馆你店主自己的个性去决定你要变成什么样子，嗯，所以我这边还好。但如果客人跟我讲敬语，我反而会觉得很害羞，我觉得说你不要跟我讲敬语很尴尬或是他们那什么时候他就说 Jenny 桑 Jenny 桑，我说不用叫 Jenny 桑，叫 Jenny 就好了
了解，其实当外国人也蛮好的，就是你就你规则你定，对不对？
就外国人有外国人卡，嗯，
对。
我们在就是跟日本人聊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反正我有外国人卡。我有时候就会说哦，我是外国人，是我不懂。
你通常最常什么时候用这张卡？
就通常他们如果问我一些什么喜欢那种类型啊，然后感情生活怎样的时候，我就说好像听不懂。嗯，然后或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就说你就听得懂，嗯，我说我现在使用外国人卡
绝招这样子。会有那个表白的风险吗？
你说被客人表白吗？
对啊，你应该
肯定是要你那个店要散发一些魅力就是要有一些个人魅力客人会来嘛。 表白哦，不，应该他们还不敢啦，
不敢，
就是有点暧昧的讲，可是我也会暧昧的推回去，打太极，
好难哦。
不会，还好还好，我觉得这部分还可以，目前还 handle 得了。
对，其实很难。对，我就是一直在想说，在这边开一家店的感觉是什么？你一开始会想开店，跟现在真的做了快一年之后，有什么东西跟你一开始想是不一样的吗？
有什么东西跟我想还是不一样？疲劳的程度，这比我想象中的累的好多，
哦，对，
应该有十倍累吧。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精神上的累，就是精神一直没有，你精神一直这样放在这个部分，身体就会变得非常的差，
真的，啊，
就是我因为我是那种压力大，身体就会不好的人哦。所以这一年身体状况就是比较不安定。
天哪，
只要一累一压力大，身体就会出问题。哇，这跟想象中有一点落差。我原本觉得我应该是挺得过来，但是在什么辛苦的事情都做过了，应该还好吧。但最近有点觉悟了。
觉悟，
不做点调整不行，
调整工时或什么的，
各种，也就是从各个地方调整，我也还在想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在问各个前辈啊什么的，我的店该怎么样去运作会让自己比较健康，也同时让业绩变好，跟让这个店营运的比较漂亮一点。
对，因为开一家店你的心是不可能休息的，你就是一直挂着，就是，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开店天才，
真的，
我觉得啦。我看一些日本人，他就是店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他可以一直工作，他们一天只要睡3个小时。
怎么可能？
可是我要睡8个小时9个小时才够，或是更久。那我已经给他少了2/3的时间。
天哪，哇，你对自己很严格耶。
我没有， 我有吗？
听起来啦，
一部分啦，一部分，我随便的部分也是蛮也是蛮 chill 的。
除了很累之外还有什么跟一开始想不一样吗？
其他好像就差不多耶，
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而且时间过得好快，我还来不及去想这一切。
对，其实
就已经过了一年了。
但我要自我检讨，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说日本女生看到这家店的时候，其实她心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安全感。
哦，对对对
对。
还有一些台湾人，或是就有些台湾人来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来日本比较不知道怎么社交啊，先来这边，他们可能日文也还不是很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他们可能原本在台湾的时候就不太会交朋友了。
I 型人，对对对，
就是他来到日本，偶然来了这间店，我如果听到这种事情，我绝对狂 push。
什么意思？
就说你不是来学日文的话，那你就要赶快去跟这些日本人聊天，然后就介绍 介绍这些台湾小朋友，应该就叫他们小朋友好了，介绍小朋友给日本人认识，日本人也很、哦、通常来这边的日本人也很乐意认识这些小朋友、哦、
对，
就交流，嗯，然后就会营造出一个很欢乐的嗯什么麦当劳庆生会的感觉。
很不错哎、欸、嗯，其实你也是蛮天生当就是老板的人啊，
我
就是这种空间的老板
啊，还是我其实就很 S 啊。
他们知道自己是 M
吗？自己觉得我是 M， 可是开了店之后我发现有一堆 M 跑来这边。就是、
啊、要不要讲清楚你对他们做了哪些？
我没有跟他们做，我就支配他们。你去做这里，你去做那里，然后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你跟他聊天。
真的哦、oh.
因为你会大概知道客人的属性是怎样，谁跟谁绝对是聊不来，然后谁跟谁应该是 OK。
真的哦，
就把他们分配好这样啊，
真的是那个欸，实体版的 Tinder 欸。你本身就是演算法本人啊、嗯、
但这个也是靠观察啦。
哇，这好难哦。你但会有 match 错的时候，
我又不是真的要去把他们凑成、哦、对，我只是把至少把店里的那个平衡感搞好就好了，这样我也轻松，我不用跟七个人聊天，嗯，我让七个人自己聊天，他们各聊各的，我就可以比较轻松。
嗯嗯，没错没错，他们就不会一直那个往你这边来，是这样，
就一直跟我讲话，我要一直用我的能量。嗯，那如果把他们安排好的话、嗯、让他们自己去打。
对，你我们以前就是开店的时候常会有一些就是你叫什么，会跑出一种啊我要这样继续下去吗的那种念头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
啊、通常是我觉得就是生病的时候吧，
生病身体的关系，
我觉得是身体耶，嗯嗯，身体不行什么都不行，
其实就是这样子，
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嗯嗯，是睡不
好可怜哦。
我很喜欢睡觉、
哦、
我是天秤座，我要
睡
觉。
对，那些会有想要继续开下去，或是发现哎、欸、开店其实蛮不错的这种 moment 是在什么时候？
哎、欸，蛮长的啦，因为 我常常我来之前可能就会觉得啊、哦、又要工作了，好烦啊，脏。然后来了之后，客人来又遇到、嗯、好快乐，晚上喝的稀巴烂，然后就、嗯、好开心啊、哦！开店开对了啊、哦，嗯。然后或者是啊，我有时候走在日本的街上啊、嗯，我刚刚去了钱汤，嗯，看那些老奶奶们好开心的洗澡，嗯，我就会觉得哦，为了在这边生活，然后我能拥有现在的生活，有一间小店这样。那我就会想要继续做下去。哇，嗯，做一个夕阳，一个钱汤，一些老奶奶就够了。
真的耶。
嗯，为了这些，我愿意辛苦一点。哇，而且说真的辛苦吗？我觉得很多人更辛苦哎。哦、嗯，上班搞不好更辛苦，说不定哦，不知道。
嗯嗯嗯，一个台湾女生在日本生活。嗯，因为你感觉好像还算 handle 得住，但是就是我其实有一些台湾朋友住在这边，他们也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很久了，但其实后来很多也是就完全彻底离开，然后放弃从头来过、嗯、
那他们去哪里？
哦，有些很极端欸，他会重新学一个学门，然后就觉得我再也不要进到那个体系去，然后想办法走别的路啊、oh. 等等的，有些会到这个程度，有些就是离开日本啦、啊、等等的，
换一个环境。
嗯嗯，感觉这边真的还是蛮高压的，我不知道对于女生来说会不会。
嗯，可是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一个人住，
但是台湾，
在台湾的时候、oh. 在台湾的时候高中开始我就一个人住、oh. 所以我对于一个人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没困难，而且我很享受一个人生活，
就很独立这样，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嗯，可是有时候好像太独立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嗯，就会变成啊，我一个人有八只手，因为我有时候忙起来，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锅炉爷爷在那转。哎，刚问了什么来？
没有吗？我是说，就是在这边生活啊，感觉啊，作为
因为我喜欢住在这里，
日本，
我很喜欢住在日本的感觉，嗯，好像就是单纯的因为这样，我就用各种方法快乐的在这边活咯。
嗯，你觉得 这些不管来自于台湾还是日本还是什么的，这些女生在这边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跟你说些什么吗？就是说看到你这样自己开店啊，他们，而且你后面好像贴了一个米其林认定，
那个就是那个多米其林啦、哦、不是后面我、哦、我们那
我突然看到
各位听众可能看不，就是没有画面，我后面有一张有
一
个用
是
乱七八糟的瓦楞纸什么后置版写的多米其林的牌子，
对，
就那位 YouTuber 写的，
对，就是想说大家看到你然后作为一个女生在这边然后这样子活，他们
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台湾来的女生跟我讲过耶、欸嗯，
大部分是日本，
都大部分是日本人，嗯，因为日本人跟台湾人比起来，出国的可能比较少，
哦、
台湾人比较喜欢出国发展，
嗯，
日本人大部分还是比较保守，留在国内工作，
所以他们对你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就一直说
す
ごいすごい，就是すごい，然后就无限すごい，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只是不想上班而已，就这样，
嗯。他们有想要自己试看看吗？会吗？你会鼓励他们吗？
我会啊，我都每一个人说他们要干嘛，我就说那你就去做啊。
嗯，
你有什么不做的理由吗？
嗯，
然后他们如果语塞的话，我就说那你就去，你就去。
是 S 没有错、
哦，是哦。这个时候客人喜欢这样子
啊、哦，客人喜欢，
他们就喜欢这个样子、啊。
那他会改天回来跟你说：“哎、欸，我真的做了。”
对啊，
哦，是吗？
他们会，他们会。
然后呢，你会再给他们肯定？
不一样，嗯，我就会说：“那你就继续啊，
就继续，
那你就继续保持啊，哦、要相信可以，就会发生，会发生吧？宇宙就是会帮助你啊。
欸”哎，深夜食堂是真的耶，
是真的啦！
天哪！
大家有机会的话、嗯、其实来日本嗯，我蛮建议可以待长一点时间、嗯、体验这种文化，在同一个区域待一段时间，你可以看日剧是真的，
嗯
嗯，来日本住之后我看到了这些生活场景，常常都会有那个就哈好一个很怂的词，就小确幸，
嗯嗯，
会觉得哦，这样子这么幸福是免钱的吗？是可以免费幸福的吗？
哇好棒哦、嗯、我最后想问一下，我相信有一些人，因为现在很多台湾人会来日本买房子、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想说啊，以后有没有机会就不要在台湾开店啊，就去国外开店啊等等的这样子、嗯、来日本开店有一些嗯，你会给什么人生建议，或是有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台湾人？
好，我觉得我没那个资格哎、欸。
嗯，
但我比较建议的是先来生活看看比较好，除非你真的很有钱，嗯、你就是要投资，
嗯，
做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吧。
嗯，
我觉得目的我是为了来这边生活，我喜欢这边的生活感。
嗯，
然后前面也经历了三四年还没有开店时候的生活。最后才演变成这样，现在这个情况。
嗯，
可是如果你是直接要从台湾过来日本开店做生意，风险跟你心理素质吧。
嗯嗯，
日本人很严格的。
嗯，很严格。
嗯，
哇，
日本人很严格，然后人际关系什么的，不先来生活看看，
嗯，
可能会蛮辛苦的。
嗯。哇，大家看不到你的表情，但他是很认真的说这番话。
对啊，我很认真。
对对，请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件事情。
大家有这么多人想要来日本开店吗？
不一定开店，但是来这边生活啊等等。
来生活我很建议啊。
嗯嗯，生活 OK 了之后再想开店这件事。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适合、可是你不来也不知道。
嗯嗯，
就日本的生活不是像你在动漫里面看到的那样，有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活在那个动漫的
哦，
很梦幻的设定里面，
嗯，
或是日剧。虽然我刚刚说日剧是真的会发生，嗯嗯、可是它不是
只有那样，
对，它不是只有那样，它还有很多很多很细、嗯、很细、很杂、很杂的事情，你都要面对。
嗯 嗯，
我没有什么建议耶、嗯，我觉得就是先来生活看看。再说吧。
嗯嗯，好呀。如果我们的听众想来，然后不管是香港人、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你有什么欢迎词，或者什么话跟他们说吗？ 他们可以带花来吗？还是什么的
啊？你说来这边吗？
对啊，
欢迎带剥皮辣椒。
剥皮辣椒，
对，剥皮辣椒罐头。花当然也很好，但花你来日本买，欢迎带剥皮辣椒给我。
就只有剥皮辣椒，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其实还好，我也蛮常有台湾的朋友来帮我带的了。嗯，大家来玩
来
聊天就好了，
来吃来喝酒，
对啊，
然后他很累的话就不要找他聊天，就自己
不会。哦，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多外国人可能不知道，来日本的这种居酒屋啊，或是各种餐饮小店，进来就是先点一杯喝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他们日本的 rule。就是外国人可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这是日本基本要遵守的潜规则吧。
潜规则，这算是一种尊重啦，一种礼貌，
对对对，
这样子。好，很重要。
对， 对这个小 tips。
好啊，那在大家下次来东京的时候是从新宿搭车过来。
从新宿应该是最方便的，就中央线。直接搭到阿佐谷，
四站就到了，然后
四站
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下车之后，其实两三百公尺就到了，
很近，就在车站旁边，三分钟，
看到一个珍珠就可以走。我没有问为什么是珍珠，
我本来就喜欢珍珠，然后还有珍妮的珍，就叫了珍珠，
就这样子，
珍珠听起来蛮吉祥的，所以就。就珍珠咯。
好，来珍珠这边吃卤肉饭。对，好，谢谢 Jenny。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